5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妮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执法官员说，休斯顿东南方向一所农村高中星期五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丧生。枪击事件星期五早晨发生在德州东南部的圣菲高中，在有人报告听到枪响之后，多家执法机构的警察赶赴现场。这座高中位于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两座城市之间。
来看吧。
枪击事件星期五早晨发生在德州东南部的圣菲高中，在有人报告听到枪响后，多家执法机构的警察赶赴现场。这座高中位于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两座城市之间。除了警察外，当地其他紧急响应人员也被派往现场。来自烟酒枪炮与爆炸物管理局的联邦特工也抵达现场。哈里斯郡治安官艾德·冈萨雷斯在现场向媒体通报了情况。
有多起死亡，死亡人数在8到10人之间，多数是学生。一名男性被羁押，还有一人是涉案人，两人据信都是学校的学生。这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
冈萨雷斯说，受伤者中包括一名警察，他的伤势目前还不清楚，他没有公布枪击案嫌疑人和涉案人的姓名。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的活动中，对美国最新的校园枪击案表示痛心，并对圣菲高中的学生、家人、教师和工作人员表示支持。
我的政府决心尽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学生，保障我们的学校的安全，并且不让武器落入那些对他们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的人的手中。在政府的每个层级，每个人都在合作努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们的安全。
美中经贸代表团星期五结束在华盛顿2天的会谈，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接待了中国副总理刘鹤及代表团其他官员。白宫说，这次会谈是双方2周前在北京会谈的延续，焦点在美中双边经济关系的再平衡。会谈也希望避免全面的贸易战。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再次呼吁川普总统不要放弃对中国加征关税，也不要放弃制裁中兴公司以换取中国的订单。舒默在推特上说，不要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耍了。川普总统表示愿意协助中兴公司的推文引发了国会两党的反对。联邦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星期四一致通过修正案，要求美国商务部继续执行有关中兴的制裁。
美中贸易谈判进入第二天，双方仍没有做出较大的承诺和共识。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否认了有关中国愿意帮助美国每年减少2000亿美元的报道后，川普总统受到了国会议员的批评和质疑。那么当天中国是解除了对高粱等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关税，但是双方仍没有达成此前报道所说的协议。我们再次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到演播室，为我们跟进美中贸易之间的纠纷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昨天我们是谈到了中国有报道说中国愿意帮助美国每年减少，就通过购买2000亿美元产品的方式减少这个赤字的，然后中方是否认了这样的一个报道，那跟我们来跟进一下这方面情况。
对，昨天其实这个纽约时报那个报道出来，纽约时报报道本身呢也采访了这个经济学家，谈到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可能的事儿啊，就是从这个经济结构来讲，中国也这个结构问题不会去每年去买这个多买两千亿美元的这个商品，而且呢美国呢也拿不出那么多商品来这个卖给中国，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生产力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的这样一个程度了，你要一下子让它多拿出这么多来还不容易。然后呢就是说的中国呢即便不从别的这个国家再进口商品的话，全都从美国进口，包括这个空中客车也不要了，这样加来加去也就是个500亿吧啊，所以呢这个数字是不知是怎么样出来的。但是所以今天呢这可能是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否认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双方今天你看这个会谈结束也没有提到这方面事，但是呢有报道说就是知道这个谈话内情的这个官员呢提到说的是双方是谈到了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美方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提出来就在2年的时间里面要削减2000亿美元，但是昨天那个报道说是1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多少一年还是2年，昨天还有一份报告也提出说的是这个中国你如果给中国加征这么多的关税的话，可能也是 存在类似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技术上的问题。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双方是谈到这样的事，但是具体没有谈到这个 time frame， 就是这个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
这个时间表。看这样子，现在也没有什么协议发表，也没有联合这样一个声明，就是说这次并不像这个之前报道所这个透露的一些这个就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一个。以前这个之前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说，前期谈判大家已经有了一个共识了，说的是我们同意在哪些方面做出让步。昨天这个让步也非常的大，这2000亿美元让大家也是觉得瞠目结舌。不，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没有这么回事，至少现在是没有这么一回事情的。对，
是。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今天在谈判过后，有一个中国方面的动向，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中方是取消了对高粱还有其他一些农产品这个关税的情况。那我们从这边了解到，中方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了解？
这个呢，应该说是高粱的针对高粱这个反倾销的调查就是取消了。这个是当初中国出于报复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池板、光伏电池加征关税的。做出这样报复行动，那么中方的说法就是说的是，这样我们看这个农产品，你要给它加征关税的话，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最后吃亏的就是消费者。那你要说来说去，这个所有的关税吃亏都是消费者，那么消费者，不过这是一个姿态吧。那么中方呢，具体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大家一致看法就是觉得是对中兴这个事情的。看这川普总统之前说要放中兴一马，但是后来这个因为这个受到这个反弹也比较大，那么这个后来他的这个语气也有所变化。但是呢，这次呢，我们现在没有不知道他这个事情的进展怎么样，但是为什么中兴被中国这么关心的，就是说这么看重的中兴呢？中兴呢，实际上是中国第二大的电讯器材的这个生产商，是在华为之后的。那么在这两个公司呢，实际上是代表中国的这个产业计划，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这样一个，因为他们的这两个公司在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里边，算是在创新方面还是处于这个领先地位的。但是你要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一次美国对他一制裁，说我不卖给你这个芯片了。这一下他这个生意就完蛋了。那么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软肋，而且这个是这方面这个软肋这部分呢，在中国讨论比较多。我也听很多这个网民也发出这样子的这个惊叹，你说的是好像我们以为自己现在就是已经他们到了一定的这样程度了，实际上通过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得到，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科技上的差距还是相当的大，而且受制于美国的这个也是很严重的。而且这个川普总统说这句话，说要放他一马，但是呢没有结果，但是他受到很强的这个批评的声音啊。从这个国会，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少数党领袖这个舒默上次说他是要想让中国再次伟大，今天又说的是别要让习近平主席给玩了，那么对他的批评还是蛮严重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纽约时报》上那个得诺贝尔奖的这个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也发表了一篇这个 co-ed 的这样一篇文章，评论文章，他也是谈他就批评这个川普在这个事情上的这样一个做法，觉得是对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不利的。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庆再次来到演播室。
好，谢谢你。
美国中情局前华裔雇员李振成涉嫌间谍罪一案，星期五在维吉尼亚州地方法院开庭。有关详情，请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
好的，主持人，美国中情局的前雇员、香港居民李振成，今天呢被控间谍罪一案呢，是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的一家地区法院开庭预审。美国的联邦检察官呢是指控李振成涉嫌向中国政府透露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些情报资料。那么李振成呢在今天的预审中是表示自己是无罪的。
现年53岁的李振成，1994年加入中情局，2007年离职回到香港。2010年4月26日，两名中国政府的情报人员联络李振成。法院的文件显示，李振成后来收到了中国情报官员的一系列文字指令，要求他提供21条信息。自2010年5月起，李振成多次在他的香港汇丰银行的个人账户存款，总额达数十万美元。 2018年1月，李正成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被捕，被维吉尼亚州的联邦法院起诉3项罪名，包括为外国政府搜集及提供美国的国防资料，以及非法持有美国的国防情报。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打击美国的间谍行动，至少杀死了12名身处中国的中情局线人。而李正成涉嫌向中国泄密的事件，则直接与上述的打击间谍活动有关。多名官员担心，李正成的案件和其他一些案件显示，中国情报机构正在把前美国情报官员作为目标，这比尝试招募现任的特工更加容易。
根据今天的法庭文件显示呢，中国政府在与李正成初次接触的时候，曾经给予他10万美元的见面礼，并且给出了将要照顾他终生的承诺。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李正成的被捕和他的被起诉做出任何的表态。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鲍荣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英国哈里王子和美国明星梅根·马克尔星期六将在伦敦郊外举行婚礼，大批民众前往温莎镇庆贺王室婚礼，他们希望能够一睹王室夫妇的风采。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报道说，从安全警卫到餐饮到鲜花，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周六达到高潮。
婚礼将在温莎堡令人惊叹的14世纪建造的圣乔治教堂举行，那里也是哈里王子幼年受洗的地方。婚礼邀请了600名客人，他们主要是与哈里王子夫妇有直接关系的人。另外2500多名老百姓也被邀请进入温莎城堡场地，这是观看来宾的主要场所。
在我看来，这令人惊讶，而且非常感人。虽然他们不喜欢媒体打扰，但是皇室他们邀请了媒体和公众。他们希望与大家分享他们特别的一天。
总部设在孟买的慈善团体的4名成员也受邀参加婚礼。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印度城市的贫民窟里为妇女提供经期卫生用品。梅根·马克尔去年参观了那个地区。哈里王子选定7个慈善机构，希望客人们以慈善捐款来代替结婚礼物。
我们不仅代表这个基金会，而且还代表印度和各个城市贫民窟里的女性，事关重大，很有压力。
预计星期六将有10万多人守候在温莎街头，许多人早早就占据了最佳地点。
Every little girl。
每个小女孩在童年的时候都听母亲讲童话故事，她总是梦想成为公主并住在城堡里。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真实的童话故事。
婚礼上，新娘不会有传统的女宾像，新娘的伴童是哈里王子的侄子乔治王子，伴娘则是哈利的侄女夏洛特公主和梅根·马克尔的几位亲属。30名厨师将在温莎城堡的厨房里为600名客人准备丰盛的宴会。
每道菜都品尝过，参与了每一个细节。
这可能意味着英式大餐中或许有美国惊奇。
我们会看到热狗吗？
英国出动数千名警察确保婚礼现场的安全，这是英国近年来最大的安全行动之一，费用由国家支付。一些反君主制的人士对此表示反对，支持者则说婚礼会吸引大量游客，还有在酒吧和大屏幕前观看现场转播的人也会有很多消费。预计全球各地将有数百万人观看婚礼的实况转播，届时呈现的将是英国华丽壮观的仪式和好莱坞十足的魅力。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皇室婚礼。英国皇室这对非同寻常的新人成为了全球媒体的焦点，那他们的结合有哪些关注点？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资深媒体人江静玲为我们解读。静玲你好。
哎，你好。
嗯，好的。那静玲，我们知道这次王室婚礼的很大一个关注点是梅根·马克尔的身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美国的影星，他也有非洲裔的血统，他也经历过一次婚姻。那么他身上的这些标签对于英国皇室来说意味着什么？另外，哈里王子的成长经历与他选择这样一位王妃有着怎样的联系？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的啊，我想有几个点啊。第一这是从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伯父啊，也就是只爱江山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这个爱德华八世啊，他娶了美国的离婚社交名媛辛普森夫人放弃这个王位以后呢，82年来第一次有这个美国的女性啊将成为英国皇室的成员。那么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梅根她不只是离过婚，而且她是非裔的美人哦。那么，所以哈利王子的这个选择，从文化到血统啊，都将彻底颠覆英国王室啊。而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这一段婚姻啊，长期以来跟这个温莎家族数代的这个情感带来的一个诅咒啊，也将真正的解除啊。那么另外就是说哈利王子的成长经历跟他选择这样的王妃有什么样的关联啊？我们都大概比较清楚的就是，也记得的就是哈利王子的父亲查尔斯王储和他的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婚姻啊，当年也是这个童话故事啊，吸引全球的目光啊。但是呢，当初查尔斯王储他是就是说必须啊，在王室的规制下，他要娶门当户对的贵族女子为妻啊。结果我们看到那个婚姻啊，却是查尔斯王储他就是跟自己长久以来的红粉知己啊，也就是卡米拉啊，藕断丝连，然后这整个故事最后是以悲剧告终啊。那么戴妃是在巴黎这个丧生啊，车祸丧生收场。当时呢哈利王子在母亲死的时候他只有12岁，所以他经过了一段非常沉痛的成长过程啊。那么一直到他，所以他也成为王室最叛逆的一个他们说的温莎家族的老二啊，该怎么办才好啊。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威廉王子还有这个凯特王妃一起出来就承认，就说他自己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啊，所以要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啊。那么这个在一个很保守的英国社会来讲，是一个百年的禁忌啊，等于突破了禁忌，来承认自己有心理治疗。所以我想这个婚姻对他来讲是一个走过悲伤重新开始建立自我的一个象征。
好的，那现在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合等于说是颠覆了皇室传统，那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这样的一个结合意味着什么，而且英国皇室是不是逐渐的有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趋势？
我想意味着有几个大的东西啊。我想最大的就是他是一个从20年前戴妃过世到今天啊，他是一个皇室很大的分水岭。因为我们看到戴妃过世以后，保守的王室不得不倾听大众的声音啊，与时并进。那么这个查尔斯娶了这个离婚的卡米拉，威廉王子娶了平民出身的这个泰蒂密道顿。那现在呢，这个哈利王子结婚的对象是个离过婚平民，而且有非洲血统啊，而且从他们的婚礼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是多元化啊，也请了很多，甚至于没有请这个按照惯例请了一些政要啊，所以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成为一个逐渐这个世界最古老的王室啊，相信一直是在多元化，朝向多元化。
是的，那么最后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场婚礼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细节。我们最近是得到确认这个新娘的父亲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是不会参加婚礼，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点我们是需要关注的？
是的，这一次的安排很特殊啊。我在想一个就是还有就是很重要的，通常是新娘的父亲不会参加，可是查理王储要带着这个未来的这个半个女儿往前走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想大家很瞩目的就是这个新娘啊，听说梅根她自己要发言，这是一个绝对突破传统的，因为在英国的传统婚礼上通常都是新郎讲话，伴郎讲话，新娘的父亲讲话，全部都是男士们来讲话。那么这一次如果他要发言的话，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的，他如果真的发言然后他会说什么啊。那么另外就是这个 传统的皇室婚礼，他们的蛋糕是很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嗯，就是说通常在都是英国传统的水果蛋糕啊，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皮糖，老实说像石块一样硬啊。到后来，可是它可以放很久，所以它主要就是说到了留着以后，有重要纪念日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吃啊，或者甚至拿出来拍卖啊。在 eBay 上面我们都看过卖过这种婚礼的蛋糕啊，像是凯特跟那个威廉王子的婚礼蛋糕。就被拍卖过，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却决定要到伦敦的东区啊，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区域啊，有各种种族的人、背景的人，那么是一个美国的蛋糕师傅开的店，那么他们的蛋糕呢，准备要有新鲜的奶油啊，还要有鲜花来点缀啊，而且口味呢也跟过去很不一样，是柠檬和这个接骨木花啊，它是一个非常春天的口味啊，所以这是一点。那么另外，当然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婚礼的日期也非常不一样，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王室的婚礼啊，都是在周，不是周末，而是在周 weekday 啊。可是这一次他们选择了一个周末，5月19号，明天是礼拜六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整个来讲，还有就是没有，我们刚刚也提到，没有各国的政要参加，有这么多的平民百姓来哦，所以我想这一次的婚礼整个筹备是很特别，那么整个婚礼应该是很有看点。
好的，感谢资深媒体人江静玲对这次皇室婚礼的解读。
美中经贸谈判周五继续进行，双方是否仍在各说各话？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德克萨斯州一所高中周五早上发生枪击，已造成8人丧生。美中经贸磋商周五继续进行，川普总统周四对会谈能否成功表示怀疑。英国哈利王子与梅根·马克尔将于周六举行婚礼，历时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将在周六达到高潮。
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周五继续与美方经贸官员进行磋商。 此次谈判有何进展？川普总统在不久前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有意给受禁令影响的中国中兴通讯公司松绑，这是为了美中经贸磋商释放的善意，还是向中方投掷了一枚烟雾弹？我们今天就有关话题邀请到两位嘉宾与我们一同探讨。坐在演播室的嘉宾是旅美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那么另外一位嘉宾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那么首先想请教秦伟平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啊，他是先是在5月13号他在推特上发文说就表示有意给这个受到禁令影响的中兴通讯公司给他一个尽快这个能够恢复他的经营的这么一个办法啊，并且说已经这个指示商务部然后做相关的事宜。但是在5月16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又发文说这个我们双方的会谈还没开始，而且他特别强调说作为美方来讲没有什么可以给予的，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的。那么您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美中经贸磋商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川普总统这一举动是为了释放善意，以便能让美中双方尽快达成协议，还是说他向中方投掷了一枚烟雾弹，然后为了混淆中方的这个判断呢？
我觉得兼而有之吧，既是释放善意，也是因为烟雾弹。当川普总统那个推特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在大呼说啊，那个这么快美国就改变立场了，就要跟中兴松绑啊，然后就做重大让步啊。我当时就解读说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先生他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人，我相信这个正式谈判还没开始，然后以最终结果为主，包括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好说最终这次谈判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可以一起去观望，这也是一个他跟中方谈判的一个筹码，我觉得是这样子。当然大家会非常重视，也就觉得这是一个华盛顿谈判的一个插曲吧。
是，明白。那么陈教授您的观点呢？
是，我是大体上是同意的，因为我们这位总统呢，你要看从他的 Twitter account 上来看啊，就我们这位总统经常他说话呢是很不小心的 ，OK， 他这个人是非常不慎言的一个人，他经常是干出尔反尔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你可以说是你也看你其他一些报道呢，就说是这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些那个顾问啊，对他的。有些人想表示善意，有些人要表示就是有强硬的态度，所以说他呢有时候也就是忽左忽右，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要看判断这个整个走势呢，不要太过于解读他的 Twitter 上的那个说法了，最关键的是要看他对政策上面的是不是有一贯的连续性 OK， 所以说我们尽管这个总统尽管在说话上面是很不小心，但是他对中国这个贸易政策方面呢，还是有很大的连贯性的，就是他对中国这个态度呢，起码到目前为止是一贯的比较强硬的。
是的，那继续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兴通讯啊，是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芯片啊，我看到有数据说是几十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规模的芯片。那么中兴这次停摆之后，对于美国的芯片产业来讲，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呢？陈教授，
不好意思啊，是我就是明显是短期来说确实是很有影响的，就说比方说那个高通，是不是像高通这样的公司呢？它有大量的芯片，很大一个百分比的芯片呢，都是卖给这个中兴的，所以说这短期来说的话，对这个芯片生产商呢是肯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说。因为中兴公司如果说是真是就比方说就是这个制裁是生效了，确实长期生效了，这个中兴公司真是死掉了，但是我想肯定会有其他的公司在中国会重新那个就是把中兴公司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重新会拿在手上，而且这些公司呢从很大部分情况呢还是会继续向美国这个芯片公司买，所以说长期来说的话呢这个影响呢不会是太大，因为中国确实还需要这么多手机的。
是的。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呢？
的确中兴的像美国的一个芯片商，那每年大概是100多亿人民币进口，大概20亿美金左右的进口，那对刚才说的高通也好啊，比如说还有一个英特尔公司，这些芯片公司那业绩上肯定有影响，但是我注意到一些报道说这些芯片商都在讲我们就服从政府的命令，因为这是一个 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嘛，是不是？他们就是有影响有痛苦也得忍着这样子。刚才陈教授讲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整个中兴公司他为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短期内如果因为他自己原因他被市场淘汰了，或者因为这个政策淘汰之后，他这个真空不会永远是大家不会去填，一定会有其他的公司，不管是中国的公司还是外国的公司，去继续做这方面产品和服务，那他们一定还会用到，最终用到美国的这个芯片，所以长远来看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的看法。谢谢。
是，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就是如果假设真的这个川普政府如这个推特上所说，就是对中兴松绑了，那么或者说即使他没有松绑，但是川普总统的推文也能说明，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可以谈的，并不是触及美方的这个红线。那么如果这个美方愿意在中兴的问题上让步的话，可不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个更大的一个这个中美双方的一个碰撞点上也有让步的可能性呢？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中兴最终的命运是如何，但不排除这种松绑的可能性。其实美国这次要惩罚中兴，一方面当然它是按照那个条例，它是违反了它的禁令，对不对？像那个伊朗出口啊这样子违规嘛，用了美国的技术啊，背后的原因因素是什么？就是美国认为说你用我的产品，用我的技术，你赚我们的钱，然后用我们的市场也好，你不能去跟我们对抗，或者在挑战美国的一个国家利益或者国家意志，这个是美国不允许的。如果说这一次让中国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沉痛的代价，那中国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不会变得老实一些？那如果说中国政府真的是态度会有明显的软和的话，或者说它收敛很多的话，那不排除说美国在接下来它要背阁它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会有可能会松绑我们暂时还不是很清楚，这其实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很大的棋，而不是简单的说只是为了中兴而中兴这样子。
是，我们看到这条推文在这个美国的国会也是引起了特别
强烈
的
反弹。
对
对对，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是难得的站在了同一个这个立场上啊，都是这个提醒川普总统说这个一定要这个慎重，特别是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还说，川普总统你这个举动可能会让中国再次伟大，然后还提醒川普总统这个千万不要被中国耍了等等啊。
所以这次川普他面临很大很大的压力，所以因为这中间的问题，往小了说，当然你可以缩小了，对不对？往大的说是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东西我相信包括总统先生在内他也不敢忽视，因为毕竟这个国会的压力，毕竟马上的中期选举的这种选民的压力，我相信他都要去权衡考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华盛顿谈判其实蛮有意思
是。那么陈教授，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呢，那么川普的这个经贸顾问啊，美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周二他说，这个川普与习近平之间他认为是有一种这个所谓兄弟情谊的，他认为这种兄弟情谊或许会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在美中双方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可能会对双方达成协议有帮助。那么您觉得首先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真的存在这种兄弟情谊吗？如果真的存在这种情谊的话，对于这个经贸领域的谈判，特别是像美中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这种谈判磋商来讲，这种关系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是的话我不认为它是有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利益交锋的，就说到底都是利益交锋的关系。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个人的关系可能对沟通方面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对真正的结果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呢，我们这位总统呢，你看看从过去这短短这么一年的时间，或者一年两年的时间，他跟他关系好的人多了去了。你看，就比方说他跟他的关系最好的像 Steve Bannon 这些人，到时候通通都跟他反目。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个人关系来说，你说我不认为有太大的作用，特别是对这位总统来说，我觉得不会是太大的作用。
明白您的意思。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因为两国的那个国情不一样嘛，对不对？那中国因为习近平先生他可能掌握很大的话语权，中国的事务呢，如果习近平先生表态应该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美国川普先生他还会受到选民的制约，还会受到特别是国会的一个制约，我相信很多事情即使他自己想做也未必说完全可以去实行。所以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影响确实最终还是重要的是两国的那种大国的博弈，两国的国家利益之间这个权衡和妥协。
是的，那我们 看看这个这次刘鹤副总理率领的这个中方代表团啊，来到华盛顿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么您觉得这次和上次相比，这个有什么样的成果？是不是还是像上次有些人所说，这个中美双方还是在这个各说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离这个美方所规定的所谓这个60天的这个磋商期啊，对这个部分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么一个磋商期已经已经没有多少天了哈。那么双方是否仍是这个互不让步，然后仍是在所谓的各说各话呢？
我觉得这一次刘鹤先生率领那个代表团来美国谈判，比2周前美国代表团去北京谈判的明显是要好很多。为什么哈？2周前那个美国代表团去中国谈判的时候，直接都是高层官员直接去，在那谈判之前并没有就是说低级别的官员在做一些预谈判的处理，比如说细节大家去沟通一下，完全就没有。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都是部长级的官员直接谈的话，那个涉及到贸易争端的那些细节的东西他们其实也没法去沟通，就是效率，如果真的要谈效率也是非常非常低。所以最终大家看到的结果是不欢而散，而且是就是不出大家意料嘛。那这一次在刘鹤他们率团来之前呢，已经是有两国都有低级别的官员是在就具体的细节在进行了磋商，磋商了大概也有1-2个星期这样子。所以他其实表现出中美两国在这一轮的谈判里面他表现出诚意，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你都不想谈，所以你根本就不派官员去沟通一些细节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的。那另外一点呢，昨天下午是不是，然后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发的他是跟刘鹤先生又会面的这样一个照片。我们知道上一次美国代表团去习近平先生也没有会见，对不对？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小的进步，起码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发的那个推特说那个中心要松绑一样，其实也是代表着美国政府他有一些善意在释放出来。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起码态度还是很不错，愿意跟你们沟通，是不是？另外还有留意到所有的消息来源最终是路透社还最早发出来的，而中方这次做出一个重大让步。那让步是什么呢？他说在一年内那个美中的贸易逆差他要减少2000亿美金。看起来好像是说引述美国有关官员的报道，那中国现在在否认，官方在否认。因为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金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因为美方在2个星期提的条件是2年内减少2000亿美金，就是说1年减少1000亿。那中国居然说1年内减少2000亿，我都觉得这个数字是就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你减少这个贸易逆差就两条嘛，要么就是减少你中国到美国的出口，要么增加你美国到中国的一个出口，对不对？那这个空间2000亿美金是多少货值啊？我们上次节目讲到说美国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有很大空间到中国，你就是把你所有的产能加过去也可能就几百亿嘛，对不对？你怎么一下子2000亿在哪里的？包括波音飞机的订单有6000架飞机在等着了，你不可能说为了中国你把那个报表做得漂亮点，贸易逆差少一点，别的国家订单都不做，全部供应你中国，那别的客户怎么办？所以如果中国真的是提出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其实好像在将美国一军。为什么？因为美国根本就交不出来那么多货，就是我给你多下2000亿美金的订单，你出不来货，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当然你说中国会减少它的出口2000亿到美国，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一下子减少2000亿的话，中国国内很多企业可能都要破产了，然后很多工人都要失业了。这是很有意思，背后是有一些技术问题。谢谢。
应该像您说的，这个美方也是适当的表现出了一些这个善意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他也说这个对这个美中的这次的经贸谈判这个态度好像不是那么乐观哈。他说甚至还说这个因为中方是被宠坏了哈。但是这个陈教授，您觉得这次的美中双方的这个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呢？您觉得？
我基本同意那个秦先生刚才说的就是我认为呢，就是从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呢都报道出来，确实这个刘鹤这个副总理来的时候呢，确实已经有了这个方案，就是说是能够在2020年以前呢达到呢就是每年的他的那个贸易赤字会减少2000亿当然了，就是也就是所以大家人都说马上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那个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还是少，每年的出口是少于2000亿的，所以说的话，你就说是你要马上能够，就是翻倍，就是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出口能够翻倍，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很困难。第二个方面呢是，你看现在美国的那个经济发展的情况， 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很好，势头很好，失业率已经降到了3.9%，这个是历史新低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想一下子能够创造出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就是价值的货物，然后再出口给中国，这个情况呢是很难达到的。对，所以说的话，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有这个诚意，确实有这个诚意，能够答应呢，就是说是能够有尽大可能的向美国呢进口商品呢，我认为呢，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那个兆头。
是的，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啊，这个川普总统似乎是想要尽快的能让美中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啊。那么此外，其实除了美中这个经贸的问题以外，美国和这个他在这个 NAFTA 的这个谈判上也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就是想要尽快的达成协议的这么一种态度，这么一种意愿。您觉得陈教授，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在美中经贸和这个美国和在这个 NAFTA 谈判的问题上这个陷入僵持，对于美国的经济有多大影响呢？
实际上呢，就是按照现在情况来看啊，对中国的贸易的僵持呢，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对，就是短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作用。相反跟你说，如果说是 NAFTA 没有成功的话，那对这个美国的经济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毕竟那个很多那个很核心的部分的那个产品呢，是 NAFTA 是墨西哥和那个加拿大的，所以说这可能性会大。至于美国总统为什么这个川普总统为什么想尽快的把这个谈下来呢？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我不认为经济上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认为因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今年马上就是中期选举了。所以说的话，今年年底就是中期选举。如果说是这个总统能够拿一份漂亮的那个金票上面的成绩单的话，对他的选举的话，对他们那个共和党选举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我真的不认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经贸谈判有什么确实有什么那个 deadline 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就是。大家给他一个期限，他一定要在这个期限内完成。我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期限。
嗯，金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川普先生确实是很厉害，因为他不光跟中国之间要重新谈这个贸易协议，而且是全面开化，就刚提到 NAFTA 对不对？加拿大、墨西哥重要贸易伙伴，其实欧盟他们也很多在谈。那真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他是很想有所作为嘛，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他想为美国谋福利，对美国选民呢，然后让美国可以变得更加强大。他做了很多事情，确实选民也看得到。但是呢，中美之间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贸易问题，可能短期内，想要去真的像你刚才提到说达成一个什么协议，我是完全不看好。他可能在短暂内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但是他长远来说，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要调整，结构也要调整。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未来的接下来2年，我可能都会看到中国美国这个谈判是打打停停，没完没了这样。但是像北美自由协定 NAFTA 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比较快的能达成协定。就像刚才陈教授讲的，就是美国接下来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我们生活在美国知道这个选举是很激烈的，我们走到处都看到到处是那个广告牌，竞选的广告牌，对不对？两党之间争夺是很激烈的，所以那川普作为共和党的一个总统，他当然希望说有一个漂亮的成绩单拿出来，然后给选民看得到，继续支持共和党。
所以就是这个政治因素可能要高于现在这个经济的上面的因素。
对，因为经济美国这个本身的经济状况现在其实很好，失业率降得很低，然后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好，而且它的一系列的减税动作也是蛮得人心的这样子。所以真的美国经济并没有说像有些媒体说的，哎，我们现在很糟糕，就是因为中国抢了我们工作机会抢了我们的发展怎么样。其实他们可能是下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棋，就是希望中国呢要感恩美国，说多收敛这样子，可能两国关系可以正常化之后对美国又好，然后又没有人可以挑战美国的利益。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那么感谢旅美的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和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虽然现在距离美国下次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川普总统和多位潜在的民主党参选人已经在考虑2020年的竞选。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Our new slogan，
我们2020年新的竞选口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让美国继续伟大。
川普总统前往印第安纳州，这让人们可以一睹他竞选连任的预言。但是川普总统很明显对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感到担忧，反对党民主党有可能赢得更多席位。
我们国家现在在就业、安全、安保和军队都势头正劲，今年11月的竞选成败在此一举。
一些潜在的民主党总统竞争者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谈及了该党的前途，其中包括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表示，民主党今年要赢回对众议院或者可能赢回参议院的控制权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我们不能忽视对这个总统以及共和党对我们民主制度所进行的破坏感到愤怒和恐惧的千百万美国人，否则我们就上不去。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想要忽视这一点。
另一位潜在的竞争者，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科斯滕·吉利·布兰德预计民主党将从发动起来的女性选民那里受益。
我们夺回众议院或者有希望夺回参议院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全国各地有伟大的创纪录的人数的女性候选人，有强有力的女性活动人士浪潮在推动这些工作。
但是另外一位可能参选的民主党人，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罗克布彻表示，选民们希望的远不止反川普的论调。
他们不喜欢川普对无辜民众的惊扰，他们将站起来反对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花所有的时间叹息这些作为，我们就不能获胜。他们在那里，我们必须呈现出有所不同。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就像所有在他之前的总统一样，川普应当想到共和党人会失去今年的中期选举。
他们有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另外一方真的有出来投票的积极性。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特殊的选举，我们看到民主党人真的有积极性。
分析人士戴维·亚伯拉罕表示，但是民主党人也面临挑战，其中包括团结2016年大选中因为分别支持希拉里·克林顿 以及伯尼·桑德斯所产生的裂痕。
民主党在过去两年里乏善可陈，民主党建制派仍然因为阻止其左翼主导整个政党而受害不浅。
看起来时间尚早，但是川普总统和一些希望战胜他的民主党人已经把目光紧盯2020大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艺术材料是纽约市政府经营的一个材料回收项目。
该项目从纽约市民和企业回收大量的闲置物品和废弃物资，然后把这些东西免费提供给纽约当地的艺术团体和公立学校用于艺术创作。一起来看一下。
Materials for the Arts is a 40-year-old program, and what we do.
艺术材料是一个有40年历史的项目。纽约当地很多企业和个人把他们不再使用的东西捐赠给我们，我们把这些东西在仓库里陈列出来。仓库每星期有2天时间对会员开放，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免费获得这些物品，用于艺术创作。我们是纽约市文化局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也从市教育局和卫生署获得部分拨款。
And the Department of Sanitation.
我们的会员包括当地的歌舞团、剧院，也包括纽约市的公立学校。
We run a workshop over the summer for teachers, and so we're.
我们每年夏天为老师开办培训班，学员要在5天时间里创作一出歌剧，他们要自己制作服装、道具和舞台背景，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挑选这些东西。
This primarily the materials that we're looking for today are for that.
Mostly fabric.
我在挑选色泽鲜艳的布料。
So we're doing the Lower East Side.
我们要在5月27号参加曼哈顿下东区艺术节。我在为艺术节游行需要的服装寻找材料。
Costumes for the parade.
We're not open to individual artists, but an individual artist.
我们不对个人艺术家开放，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家是为某个非盈利机构创作面向公众的艺术作品。比如说社区壁画或者音乐会，而他的机构又是我们的会员，那么这个艺术家就可以从这里获得材料。至于捐赠者，多数人都是像你我一样的纽约居民，他们在清理住宅或者搬家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不用了，就会送给我们。不过从捐赠数额来看，更多的物品是来自企业。
It's businesses in New York City.
We take everything.
我们什么都要，我们相信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艺术材料，不过也有例外，我们不会接受日常衣物，也不会接受崭新的物品，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物品可以送给其他社会服务机构，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纽约市民。
So we do programs with students across New York City. We go to schools.
我们还为纽约各地的学生服务，比如派艺术家去公立学校开设艺术项目。我们还会把学生请到这里来参观，并且在现场进行创作，帮助他们把材料再利用的理念融入艺术。
Learn about how reuse can be a part of art making for them.
That's a very sustainable thing.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因为纽约公立学校的艺术项目预算一般都非常有限。如果这些学校在课程中使用我们的材料，那么学生就可以在没有增加预算负担的情况下，继续开发自己的创造力。1990年的时候，纽约市卫生署意识到我们的项目有助于减少废物进入垃圾填埋场，于是开始向我们拨款。2017年，有200万磅的物品没有进入填埋场，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在接受所有物品前都会称一下重量。
Weigh items when they come in.
如果没有这里，我们基本上不可能找到想要的东西。我们可能想要向不同的机构递交申请，然后要等很久，或者打报告申请拨款。来这里我们只需要租一辆卡车，一天时间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月所需的所有材料。
I like the purple, but I think the red is better.
Yeah.
It's a
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但我相信会找到我们需要的。
我在创作的时候几乎不考虑自己购买材料，因为我要用的东西可以在这里找到，来这里当然是最合理的选择。
美国已经开始了为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进行的造势活动。
是的，而在华盛顿的一个夏令营，一名名叫玛利亚的女生已经做好了未来27年后入主白宫的参选活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提的报道。
选我做总统吧，因为我懂事、聪明、尊重自己和别人。8岁的玛利亚·菲利普斯是本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女孩夏令营中的一名小学员。母女组成小团队，展开竞选政治职务的模拟活动。母亲当竞选主任，女儿要设立竞选纲领，做财政计划，还要有竞选口号。
Trump's wa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t's a bad one.
Why is it a bad one?
Because, like, in one of the debates, they said, St. Hillary said, America's already great. Lydia and I
are going to hand out.这个项目包含让女孩参政活动，8年前开办，目前在美国的58个城市和世界其他14个城市都有开办，目的是向女孩子介绍政治政策，还有政府的工作等等，话题可能有点让人望而生畏。
这大概就是我送孩子来的原因，因为我一直以来有点怕政治、公开演讲等等，这些有点令人生畏。我就是想让他接触一下这些东西，让他知道这些并不可怕，这是女人也能做的事情。
这些孩子们都要经受挑战，很带劲。过去女性不能参加选举，而现在已经几乎要有一位女总统了，这真棒。所以我认为这太重要了，因为我不喜欢让性别决定成败。人们不能以为因为是女性就不能做，我觉得这样很傻。
我今天想来这里，因为我真的想长大后当美国总统。
她是个好人，她希望给世界带来变化，我想她行。
在有创纪录的女性参加竞选的选举年，家长们说，通过这样的夏令营，使女孩子将来可以从政，也能让他们相信女性也能把世界变得更好。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墨西哥制作32个巨型足球，他们将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幕前被送到莫斯科，并在红场上展示。足球上的图画是由墨西哥当地艺术家和一些国外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所有在画中出现的球员都会角逐今年的世界杯。6月13日起，这32个巨型足球会在莫斯科红场进行一个月的展示。台湾已经成为老龄化社会，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年过65岁，而对于当地六克拉嘻哈舞蹈团体来说，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在这个团里，舞者的平均年龄在70多岁，他们中有些人患有骨质疏松，有些人关节受过伤，但年龄和病痛都阻止不了老人们登上大舞台的渴望。今年1月，阿公阿嬷们如愿登上了台北小巨蛋演出。老人们表示，这样的团体相信能协助更多年长者在年迈时期继续活出精彩。哈利王子和美国演员梅根·马克尔大婚在即，这个周边店铺带来了不少的新的商机。这家名叫温莎烘焙的咖啡店最近就推出一款限量拿铁，顾客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照片，由特制的咖啡机打印在咖啡表面。咖啡店主自信地说，他的这种庆祝皇室婚礼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看着咖啡浮沫层印上的哈利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合影，是不是都舍不得喝了呢？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本周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这个星期天5月20号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届满2周年的日子。两岸关系在过去2年来究竟地动山摇到了什么程度？破坏两岸关系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海峡论坛特别为您邀请到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为蔡英文这2年来的执政进行总体检，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